国舅庞玉请包公赴宴，在酒宴之前把他府里的这歌舞班子叫出来了，连唱带跳给他们祝酒。其中跳舞的这个领舞啊叫翠红，这个脸一直绷着，面沉似水，惹恼了庞玉。庞玉把这个翠红叫到跟前，就问他说你怎么的了。翠红说他母亲故去了。庞玉说你母亲故去了，不管谁死了你也得给我面带笑容，今天在这儿你面沉似水，你对不住我请的贵客，吩咐把他推出去斩。说这庞玉有这么大的权力吗？他是国舅啊，到了陈州这个地方他简直就是一方的皇上一样。他一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包公给拦住了。包公说安乐侯，我这个人看跳舞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喜欢看冷面舞，他这个脸沉着，我倒觉得有一种冷艳之美，所以你呀不要把他斩了，我倒觉得他跳得很好。这庞玉一听，哎呦，包大人，我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个爱好，你喜欢看冷面舞。来呀，所有的这些跳舞的全都给我冷面。他这下命令了，谁也不准笑了。这些丫头们一听全都吓坏了，这一句话脸都绷起来了，再跳舞一个有笑模样的没有了，全是冷面舞。庞玉这是在包公的跟前要显示一下他自己的权势，显示一下他自己的威风。这一场舞蹈跳完了，接着是唱歌，唱歌完了又跳舞，折腾完了之后，包公跟这庞玉就说了，安乐侯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您呢也该休息休息了，我呢也该回我的公馆里边办些公事。好吧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送包大人回公馆。翠红，这庞玉叫了一下那领舞的翠红，翠红姑娘就过来了，还不谢谢包大人。我告诉你，今儿个要没有包大人说这几句话，你这脑袋就搬家了。翠红赶忙来到包拯的跟前，飘飘一拜，谢大人。包公说不必了。包公站起身来往外走，这国舅带领着一班人往外送。其实包公是喜欢看冷面舞吗？没有那事儿。包公那府里从来没有歌舞班，包公也不喜欢看什么跳唱歌啊，办宴啊，办酒啊，他自己做这些个安排。今天包公这句话主要的是救了翠红这姑娘的一条命，他要把瞧这意思，这庞玉真就能把这姑娘给杀了。此时可包公迈步往外走，庞玉随后往外送，跟着庞玉往外送的有他的保镖孙谦赵霸，还有他那个谋士，就是那个张能。这张能啊现在身上带着伤呢，忘了吗？展雄飞夜探国舅府的时候给他一片打到臀部了，他现在这臀部这伤还没好呢。为什么呀？也不知道是他自己不干净啊，这伤有点感染，现在上上药不效，所以这张能是瘸着腿跟着国舅往外送。送到国舅的府门一里，包公一转身，
安乐侯请留步，包拯告辞了。
慢着，包大人，您远路而来，风尘劳苦啊，我呀不知道怎么比较好。来呀，把那边拿过来， 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四方的小匣来，这个小匣一看雕刻的非常精致，八厘木的，把这小匣拖过来之后，他就包大人，这个小匣啊是我送给您的。包公说，匣中是何物，您回去打开瞧啊。小意思，小意思，您到这儿来，我对您得有点表示啊，您别忘了啊，您汴梁城下陈州的时候，家父曾经给您送了三支玉笔送到石厅，那么家父给您送完了玉笔之后，还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书信，特意嘱咐我说，包大人，您殿试考进，家父也在当场啊，您是他的学生啊，从这点上来说咱们可是很近。您想啊，您到陈州来，家父都差人到十里长厅送三支玉笔表示他对您这一番心意，到在陈州这个地，我给他的儿子，我对您能不表示表示吗？小霞，这就是一点表示，西佛还望您笑纳啊。包公说，这个东西我可愧不敢当，哪里哪里，这么失败了啊，这可不是我送给您的，这是给我写的书信告诉我，您到这儿来要让我对您多加关照，来了我能不关照吗？是不是？另外这鸭又一声来鸭，旁边又有人领过来十名美女，这十名美女啊个头都一边高，长得那个脸型都一样，看来不知道是从多少里边挑又挑选又选找出这么十位来，体态匀称，举止轻盈，真是美女。这十名美女过来站出来，庞玉跟包公就说了，爸，您大老远的到这儿来了，一路苦啊，在陈州办公恐怕您也要废寝忘食，身边总守着您呢，是吧？起早睡眠，侍奉前侍奉后，端茶捧水端杯敬酒，他总得有个人啊，包括您晚上睡前按腰捶腿都需要有人伺候您，我估计您不会带来这样的人，我这儿有，看我这十名美女吗，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人，我所说的这些他们去送他们到您的身边伺奉您的晚，伺奉您的安寝啊。包公一听，这包大人从来没接受过这样的礼物，包公一听当时这个脸上就有点国舅，这大可不必，说哪儿去了，这说哪儿去了啊，我跟您说，我不是把这十个丫头就给了您了，您要是离开的时候让他们还回来，还上我的府里来，我是没用用啊。告诉你几个，从今往后你们就伺候着大人在公馆里边起早睡晚为国办公，为国家操心费力，你们要伺候好了就等于是为国家出力了，知道吗？十名美女一起答应，是，快跟着走。
包公听到这里，冲着国舅一抱腕，安乐侯，您可就太客气了。
说什么话呢？还是客气呢？咱们是一家人呢，啊，再有什么难处，尽管跟我说。毕竟我到陈州比你来的早，陈州这个地比较熟啊。你要不便直接跟我呢，你就跟那个蒋万蒋太守讲，太守转告我也就是了。这蒋万是包公来的，还得陪着包公回去。就站在了旁边，
包公说，如此盛情包拯就愧领了，
哎，这就对了。这包公除了这安乐侯上了大轿，多了这十名美女随着，那个小霞呢由他手下人抱着，抱着包兴，包公告诉包兴，你把他接过来，包兴也不知道这小霞里边是什么东西， 人抬轿起，倒队往前行进，回公馆走了。包公前边一走，这安乐侯庞玉站在他自个儿的府门口，眼望着包公倒队的后影渐渐看不着了，这他才一回身，瞧了瞧他这谋士张能，又瞧了瞧旁边身边的他的保镖，再看看手底下几位亲信，得意道：“怎么样啊？都说这包公铁面无私啊，公正廉洁，你们看铁面无私吗？啊，公正廉，给他钱他照样收，给他女儿照样要。”这十个美女我都瞅见了，他一看见这美女那模样都变了，他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妞。嘿，这张能在旁边说了：“归九爷，贼情啊，你不要相得太好哦。怎么着，你说这个包拯他是真的摇了你的钱，摇了你的人吗？那怎么这边还假的？他领导了回不回，他就叫左想呢，瞎想，让你相信他跟好朋友，其实呢他那心里满地痒。你呀，你他妈神经病，我问你，你屁股上的伤好了没有？没有好哦，还得疼哦。你想法上点药治伤得了啊，跟我瞎操心，走回家。你不信咱们就听听蒋曼的，他在这儿跟我来虚的，回去跟蒋曼听听说什么，我们就知道包拯他是怎么想的。走吧。一转身回来了，那边的包公的道队回公馆，来到公馆下了轿，包大人走公馆客厅之中落座之后，这石美女就在随后跟着也进来了。包大人望着美女，这是训练有素的，主人在哪一坐他们就知道在哪一站。在包公的两侧一面五个燕翅排开，可把一位爷给气坏了。谁呀？赵虎。四爷赵虎刚才在这国舅府门口这肚子里边就憋着气，赵虎一看唐玉给过了十名美女，赵虎心想：“嘿嘿，哎，大人，这玩意儿你可不能要啊，这是美人啊！”他一看包的人居然给接收过，还带到这儿来了，还站到两边了。赵虎心想：“得，看来包大人呐，也不是完全抗拒女色，也不是完全抗拒贿赂。嗯，这没什么，我们哥几个。”上美女后边站着去吧，我们这几个成什么人了啊？哎呀，可是这十名美女站在这儿，包公说了：“来啊，让他们先找一间闲房暂且休息，不要在这里。”赵虎心想：“这还行。”所以把这十名美女领到旁边，安排一间闲房里，让他听候差遣。这十名美女到闲房里边待着去了。这儿呢，包公就问公孙策：“公上，把这个木匣打开，看看里边装的是什么。”蒋曼在旁边也瞧着呢。蒋曼，这国舅有高招，估计他里边肯定送的是值钱的东西，是银子吗？蒋曼一想，要是银子的话，这一小匣不算多。当他们把这个小匣打开之后，往里一瞧，马蹄金，全是金子，这一块啊就一斤半。一瞧这个木匣来着好几十块，好几层摞。哎呀，蒋曼心想，国舅这回真是出手大方啊，也应该这么做。包公一看这金子，哎呦，这国舅给我这么多金子干什么呀？蒋曼在旁边就答一句：“包大人，国舅对您十分重啊，您没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，朝中的太师给他写了信了，您到这儿来 让他对您多加关照，我想就给您这些东西，这也是关照之意呀。哎呀，我包拯有何德能受这么重的礼呀？来呀，盖上，贴上封条，放在后边监里。是，有人把这小匣盖贴上封条，拿到后边去了。谁也不知道包公意思。然后包拯一转身，瞧了瞧蒋迈，蒋太守，你和国舅过从甚密呀、啊？哎，谈不到，谈不到。包大人，我跟国舅那他是我的上司，我是他的属下，人家是安乐侯，我是什么呀？我不过一个陈州怀宁府的这么一个知府。哎，这跟国舅谈不上什么过从甚密。不是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说国舅给我这么多东西，又送给我十名美女呢，国舅看中您呢？是啊，是啊，这么一来我这个好办了。包大人，您说什么事吧？包拯说，我这回到这儿来是朕来的，国舅是往东放朕的官员，而我呢是奉旨亲到陈州来查朕。那么国舅这么好，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，又送给我十名美女，这个我得怎么查呢？这就看您自己做主了。讲，我看这样吧，等哪天我单独跟你商量商量，怎么样子来啊？你可以先回去了。哎，好了。蒋迈马上回转自己的府邸，其实没有回转他自己的府邸，他哪儿了？从这儿出来，立即转身奔府送信儿去了。这小子现在整个一狗腿，两头跑，通风报信，随时把整个表现报告给安乐侯得知。跑到安乐侯府去了，一见着庞玉，侯爷，我来了。怎么样啊？这包拯我请他吃这顿饭，回去之后说什么来着？侯爷，有门动了。怎么个打动啊？他回去之后啊，看到您给他那么多金子，瞧见那十名花枝招展的美女，嘿，这包拯他高兴了。当时他就跟我说，您是放朕的，他是查朕的，可是您很多东西又送给他美女，这个朕他怎么查呢？他问我，我说那就您看着办吧。他说国舅单独找我商量商量怎么查这朕，您说有吗？他跟我商量怎么查朕，那不就好办了吗？庞玉一听，就是嘛，我说了，包拯铁面无私，听着他不是也要吗？啊，说他公正廉，给他十个美女漂亮的大丫头，他不也领着吗？啊，别忙，我这十名美女只要靠他，把他伺候舒服了，他呀得随着咱们爷们的手指头转，让他走他就怎么着，他查我呀？啊呸！我还没看透，那孟子都说十色眼，我就不信他就没十没色。是是，国舅您真高，别听那个谁能端正，那都是假的，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，其实你钻他那肚子里边看都一个模样。哎，国舅爷，我这个人是不蒙着不盖着，我比他们还强，起码说我是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我表里如一。国舅爷，您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。他那么说着呢，可是蒋曼走了之后，包公立即把公孙策斩雄飞以及包兴都找到了一起，在自己的注释当中开始那番谈话，那都是说给蒋曼听的，那是故作了一种假象。把公孙策等人找在一起的时候，包公就说， 说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今天我把他的金子收下了，你们，我之所以用封条把他封上，就是再不能动了，将来这也算他一条罪状。他给我送了十名美女，我当时想给他拒绝，但我又一转念，我如果拒绝了，他心里边对我就会增加了一层防范，所以说我替把这十名美女收留带回来，然后呢就让我手下人好好关照他们，之后再把他们放走。可是下一步高见呢？公孙策说，下一步我们应该详细了解这国舅的罪。